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这次节目我们要继续谈有关修会行政管理的话题。那么王修女这次要跟我们谈的主题是由历史变迁当中来谈修会领导形态的改变。王修女您好。
好，大家早。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修会行政的管理。我们上次谈到修会管理的精神，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在以后教会的历史中间，这个行政管理的形态是如何在演变。那首先我们回到在修会的开始的时候，在旷野中间，是在初期教会中间啊，旷野中间开始出现了这些隐修士，他们过一些独修的生活。那这些隐修士呢，逐渐的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一起，便开始有隐修院。那当这些隐修士在独自隐修的时候，我们当常发现一个形式，就是说一些弟子跟随一些师父跟他学习他的言行。那师父对弟子呢有一种权威，可这个权威建立在他的一个他的经验和他的圣德一个基础上面，他有很多神修的经验可以教导他的弟子，那弟子呢绝对服从他的师父。那当这些人都集合在一起形成的隐修院的时候，这些志同道合的隐修士们变成一个团体。那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这成员们呢互相推选一个最有圣德最有能力的人做他们的院长，但是称他为 Abbot， 是 A-B-B-O-T 一个英文字，意思就是父亲师父这样一类的意思。那这位父亲和师父呢和院长，他管理会院中的一切，而且呢也负责指导这些会士们的神修生活。那到了中古时代，那修院呢受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影响，有些贵族子女们带着很大笔的财富或是土地来入会，因为他带着大笔的财富和土地呢，所以他入会的时候就有条件，就说他将来要做院长，
对，人家交换条件。
对了，那这种是封建制度的一个不良的影响。
是，
那他有院长地位，他就有权威，可是呢，他不见得有圣德、有神修，也不见得有领导的能力。那这样逐渐是修院里面呢，失去原来的那种精神，就是我们说的基督的一个领导的精神。那也有些时候呢，不见得是封建社会的影响，而是有某些做院长的人，他们能力很强，远远的超出其他的人，所以会长期的任职，那长期的被大家选举做院长。那久而久之呢，权力逐渐腐化人心，所领导权威化的弊端呢，在教会在修会里面都是屡见不鲜的。领导变成权威化，比如说一个院长会说，我是长上，我说的话就是真理，我每一句话都是要求服从的。那这是一种专制独裁集权的作风，和我们上次所提到福音中间基督的作风已经是完全背道而驰。所以这样一些现象呢，不幸的呢在教会和修会中间发生了。那虽然如此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院长和所有教会中的领导人都变得这样权威化了，不是。修会教会中间呢，仍旧有从来没有缺少过真正有圣德有基督精神的领导人。比如说有好几位教宗曾经被教会列为圣人，教宗庇护第五、庇护第十，那还有很多修会的会主几乎都被列为圣人，他们都是有非常深的一种基督的精神和谦逊的精神。不过确实有那些不好的现象。另外我们可以提到一点，就是说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前，那教会中间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止在修会里面，也在那个教会里面， 就是说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过分强调掌上的权威。这是一个我们好像人常常在团体中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为了方便，为了管理的方便，我们强调权威，然后呢这个权威可能变成一个绝对性的，属下呢需要无条件的盲目的去服从。那这个情况我们在社会中也看到，在学校里面一个老师，我是做他要强调他的权威，不管他说的是对是错，学生一定要服从。这种我想现象呢到什么都可以看到。那
会不会说是在那个修会里头啊，对不起，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对这个神职人员有个比较高标准来看他，觉得说如果不服从的话，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在这种心态之下，会不会觉得说对于权威的服从变成一种怎么讲，好像是潜意识里头你就会存在的东西，你会认为说最好不要反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说刚好这个掌上本身又是一个很权威性的人的话，
我想这个我们在谈服从宴的时候，我们提到韩国教会中间历史上的一些现象，特别在那个就是说基督教啊，基督教分裂出去以后，那教会很怕教友呢会走上错误的道路，所以那时候非常强调教会的领导，叫神职人员的领导，社会里面是院长的领导，所以很强调顺从是美德。那种顺从是美德的一种风气，一种精神，到现在还在影响我们，虽然已经非常比较淡薄了，这是感谢天主的事情了。所以说在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之前，那么可以在修会里面普遍看到的现象，就是说很强调说掌上是代表天主，那属下呢一定要服从他，服从他一切的意愿，甚至于他的喜好厌恶。那我这是有一点过分了啊，因为掌上只有在那个实在有关宣传福音啊，那些上面事情，有关会线的事情上面，他有绝对的权利，并不是生活中间一切细节他都有绝对的权利啊。可是在这种一个风气之下，就是管理为了管理的方便强调掌上的权威，那确实是管理的工作比较容易，一声令下大家都乖乖的顺从，可是结果是什么呢？是教会中间活力的丧失，人才被扼杀，那修会生活呢可以变成一池死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简单看一下，在一个历史中间权威的一种改权力的一个在运行上面一个改变呢，我们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权力确实能够腐化人心，这是不能够忽略的一点。那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常常人为了方便管理，为了很快的达到效果，会采取手段，那这手段可以促使这个一个事情的一个很快的达到一个结果，可是他精神在哪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这两个现象都不是蓄意设计的，可是却层出不穷，前车之鉴是非常多的。任何制度存在过久了都有僵化的一个可能，需要再回到福音的精神中间去来检讨自己，能够回到原点，和基督的生活他的言行来做一个对照，这是非常需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好像做了，对教会来讲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决定，
对，
而这些决定一直影响到今天。
对，
那么当初在有这个会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个教会很多问题必须有重新的一个评估跟检视才会召开的吗？
我想大概社会中间很多人，不是社会的教会中间很多神学家了，很多领导的人，很多比较那个有知识的分子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注意到整个教会和整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越来隔得越远，注意到教会一种封闭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种可以说大家希望改革的心情已经风起在酝酿中间。
是，
那是当时那位教宗就是若望第23世，他是一个 非常年老，80几岁才任教宗的，可是他有很深的谦虚的心，很强的魄力，是他召开了梵蒂冈的杂工会议，才引起了一连串的改革。
对，
至今我们还是要感谢他。
嗯，
那也就是在这次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中间呢，也对这个权威的一种形态做了一个革新。那这个革新呢，我们可以从新编的教会法典中间看出来。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决定要把过去的教会法典做一个重新的编定，重新的整理，使它更能表达基督的精神。那这一个新的法典是1983年出版的。那这个法典中间谈到社会的那个部分，现实生活的部分，在618条提到这个一个上司长上，他在如何领导我们一个团体啊。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把它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所以在618条中间他说，上司应以服务的精神行使其借教会职权由天主取得的权利。我再重复，上司应该以服务的精神行使他借教会职权由天主取得的权利。为此，在尽职时要顺从天主的旨意，顺从天主的旨意，治理属下犹如天主的儿女，以尊重其人格来推动自愿的服从，而且要甘心情愿的聆听他们。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内容包含很多啊。那他下面还继续说呢，他说要培养他们对修会及教会的共同动力，共同动力，大家一起来做，但对应做的事仍拥有决定与命令的权利。就说上司对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他要保留做最后决定和命令的权利。那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他里面讲的几个重点的话。第一点说，一切的权利是来自天主的，人是助手，是天主的仆人，是婢女，这是一个基本态度。用这个态度来行使权力呢，是一种服务。那第二个重点他提到的是，这个上司也应该顺从天主的旨意。在祈祷中间呢，他要不断的去问天主说，你要我做什么，并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我这个上司要做什么，而是要问天主说，天主你要我做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天主的工作，不是自己的工作。他是建筑师，上司只是一个工头，工头自己不是主人，所以应该按照建筑师的设计去忠实的执行。那敬畏上主是上司必须有的条件。第三点他里面提到是要尊重属下的人格，讲得非常清楚，尊重属下的人格，待之如天主的儿女。那这是教会管理和一般世俗管理上最大的分别。我们深心相信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他有人格的尊严，虽然他是属下，他这个尊严应该受到尊重。那第四点法典提到的是，我们要推动自愿的服从，也就是说培养一个主动负责的精神，自愿服从，要每个人愿意去做，心甘情愿的去做，而不是说被动的不得已的去服从。这个我们在服从院中间也很强调过。第五点呢，他说上司呢要聆听他们，要聆听谁呢？聆听他的属下，要心甘情愿的去聆听他们。因为他应该相信说，圣神确实在每个人心中间起做一些启示，圣神透过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我们要听圣神的精神，听他的声音来集思广益，达到一个整个 为天主工作的最大的效果。那第六个重点他提到说，我要培养上下派一个共同的一个动力，共同的动力就是说大家都动，每个人都动，然后呢大家这个动力呢能够整合起来，能够团结，这个是力量。所以掌上这个功能在整合大家的所有的动力，使它能够合成一股力量，为了神国去努力，这是掌上的一个角色。那第七点他提到呢，他说虽然我们掌上要去聆听，要去尊重，要等等这些一种态度，可是不要忘记他确实是一个领导人，是一个掌上，他真正拥有做决定的和命令的权利。所以这点可以说这一在这一段中间呢，法典的618条中间几乎把一个做上司的一个这个有权威的人他应该注意到的各点都非常简明的表达出来。那这是凡尔德革新的一个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新的教会法典的一个定义的一些原则。那给我们很好的指示，那做不做得到呢，要看我们自己在执行的时候怎么做啊。
是，我觉得像刚刚修女特别介绍的这一条条文哦，就是服务的精神，行使教会的职权所取得的权利哦。那么很清楚的告诉这个教会的领导或是长上，就是说你的职权不是来自你自己，所以好像这点应该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对了，这就是一个公投。那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对教会法典那本书好像觉得看都是一个严肃的书，不去碰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它原则性的告诉我们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就像刚才我提到这一条，我真的觉得非常宝贵。我觉得每一个做上司的可能都要在你接受那个职务的时候能好好去阅读它，拿它来做一个默想，每一点都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这本教会的法典哦，是每个修会都会有，还是说教区啊堂区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我想这是教会都那个正式出版的本书嘛，1984年出版的，那中文版也出来了，做好多年了。我想那个在任何教会的一些那书店里都有出售的，在台湾是主教团出版的，那有的有一个很厚的一个精装本，也有比较薄的那个瓶装本，期待比较方便。我觉得我不知道每个修会都有没有，我想大概每个修会都应该有，可是在大陆上也许获得不那么容易。不过我想好像大陆上也出版了，想没有的话真的希望大陆上能够把这本书出版，因为它确实对整个教会的生活中间那么各个层次彼此的关系各方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对我们的教会的在行圣事方面，教会的主教的领导权各方面，主教和修会的关系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是，我们谢谢王修女在这次节目中为我们介绍历史中间教会领导形态的改变，那么让我们知道身为修会的领导或是长上，如果在带领的行为上呢产生偏差的话，对修会会造成相当负面的一些影响。相对的，如果长上和领导能够以服务的精神借由教会的职权来行使权力的话，那么产生的效果则是完全不相同的。非常谢谢王修女的介绍，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